的神哪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是我的神。
好，我们今天呢再来学另外一首诗歌，诗篇第十六篇第十一节，他说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啊，这个你是神，在神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神的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啊。十六篇
十一节的后面、啊、
最后
十一节最后一句话的、啊、后面两句话。
好，我先唱一下，或许有个人唱过哈，也是要我可以一起唱哈。在你面前有满足，有满足的喜乐，在你面前有满足，有满足的喜乐，在你面前有满足，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有永远的福乐。再听一次，在你面前有满足，有满足的喜乐，在你面前有满足，有满足的喜乐，在你面前有满足，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有永远的福乐。
在今天跟大家查经以前呢，因为刚才讲到我祖母啊，就是我们叫亲妈，她90岁过生日，大家教会弟兄姊妹跟她过生日的那一景还在我的眼前。在我爸爸9岁的时候，祖母就开始守寡，一直到93岁、94岁，就是没有任何的疾病，就是叫什么寿终正寝啊，中国人叫无疾而终啊，可能一点病痛都没有，就慢慢身体衰弱了。一件很稀奇的事情，他从来没有读过书，但他信了主以后呢，他会唱诗歌的，他会跟人家读圣经的，这是我一直到现在没想通，他从来没有读过书哎，但信了主有一段时间，他就会跟大家一起唱诗歌啊，他会唱诗歌，他也会读圣经，这是我到现在一直还没想通的事。所以呢，在他90岁生日的时候啊，
90岁，
对，在他90岁生日的时候，这个七长老给他写了一个对子，意思，我们中国人怎么讲，这个寿比什么？福如什么？
东海。
东海啊，这个七长老给我祖母写个对联，什么？寿比马土沙拉，福如亚伯拉罕，好不好？啊，好不好？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哇，七长老给写的，这个寿比马土沙拉，马土沙拉是圣经里面记载一个人在世界人类有文字记载里面活的寿命最长的一个人。寿比马土沙拉，福如什么？不是东海，是如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福是神所应许的，万国都要因他得福的那个福。所以，哎呀，这一例很有意思，慢慢在我眼前。真的感谢
主，马土沙拉活了969岁。
对，感谢主。这个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喜乐，但是那个喜乐总是觉得有一点缺少，不是那么的满足。在我们人生里面也会有很多的福乐，但那个福乐大部分都是暂时的，但是我们信了主以后就不一样啊，就不一样。 OK， 好，我们今天来看约翰福音第五章。约翰福音第五章，我们今天要从这个19节我们来读到第这个先呢我们读到29节，好，第十九节读到第29节，我们又非要来读两遍，好吧，读两遍。我们今天这样分好了，敏文跟这个金雄这边拉一条线， 那我这边拉条线，我们这边一遍，这边一遍，我们请你问你们这边先读第十九节，我们读二十节，好吧？来，预备起。
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
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
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
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
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
父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
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
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
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
好，我们十九节，我们这边呢再来读十九节啊。你们这边读第二十节，我们再读一次，来，对齐。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
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
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
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
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使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
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
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
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
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上一次我们讲到了，我觉得后面这一段话第十八节，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上个礼拜我觉得时间没有了，我觉得这个礼拜我先补充的把这句话先讲一下。我觉得很稀奇的哈，一群知道有神，而且说自己是坚持自己一定要守安息日，遵行神所规定一定要怎么做的人，结果真正神所差来的人他想要杀害他， 这不是一件很矛盾的事吗？这不是一件很矛盾的事吗？意思就是说，犹太人说他们是相信这位神的。为什么说他们相信这位神呢？因为他们坚持一定要守安息日，有没有？是吧？但是神所差来的耶稣，当耶稣说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这个事的时候，他们就想要杀他。那么很显然的，他们对于神的这个相信跟知道到底是相信什么啊？他们到底相信什么？他们没有办法分辨。就说一个人他把神圣经里面吩咐他的规定，这一个规定当作神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改变了。神一直在让我们能够丰富，神的作为一直可以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发生。结果呢，我们就把几件事情限制住。结果，他为什么这样做？跟这样做是违背的时候，怎么样呢？他好像不能够变动。这叫什么呢？这个在世界上人就叫教条主义，有没有？任何一个宗教里面就原教旨主义，你们没听过这个话？就是回教有一个叫原教旨主义，有没有？你们说犹太教里面有没有原教旨主义，有没有？那么信耶稣人当中心也没有原基督教教义主义者，有没有？就当把神条例化以后，反而把神摆在一边，只看中那个条例，到最后真正神来的时候他都不认识神，还要杀害他。这是一种什么？这是一种人类心里面一种宗教。你知道人有宗教性、政治性、经济性，有没有？人有好几种，在我们人的里面好几种这个东西。有一种东西叫做我们的宗教性，宗教是从肉体来的。为什么呢？人里面有一种需要，这种需要是什么呢？这种需要是含物质东西不能满足他，他有精神层面，他有什么思想层面，他有很多的需要，这从自己来的。但这位神是超乎我们之上的。以后呢，人为什么会把一个头脑里面一个对神的需要，以后就变成一种宗教呢？宗教从哪里来？宗教就是从人里面有一种对神的渴望，以后他就去找神，找了以后怎么样呢？他就把他以为找到的一些什么样的规范，把它条例化，条例化出来以后就反而神的事情摆在一边，就来守这些的教条教规，这个东西就变成一种宗教。所以以色列人他们也是很显然的，他们所认识的耶和华真神还不是他们自己去找的，是什么呢？是耶和华神真的亲自向他们的祖先所显现的。他们都还会怎么样呢？他们都还会把它宗教化、条例化。在他们眼中只有守安息日，在他们的眼中也没有在安息日得不着安息受苦的人，在他们眼中也没有定安息日这个条例的事。等到神亲自来到他们中间的时候，他们认不出来。我说这种情况在我们说是信耶稣人当中会不会发生呢？一个人所真正执着的是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的时候，他怎么样？他随时会不是改变了啊，长进跟改变不一样。大家有没有了解？长进跟改变不一样，就一直朝着同样的方向，但是他在长进，跟改变不一样。其实很简单嘛，你守安息日，怎么在守安息的里面可以长进呢？你守安息日有安息吗？举例来讲，假如没有，假如你守了安息日没有安息，那你应该要做，应该长进嘛。在我守安息的时候，心甘情愿的因为顺服神，以后就慢慢开始，心里面慢慢就把一些东西慢慢摆下。神啊，加添给我力量，我在真正在敬拜你的时候，礼拜天的时候手机把它关掉，不要来打搅我啊。 有的时候一方面又不能不守这个主日，一方面呢手机又开着，怕有什么事情来还可以处理一下，有没有？就那个心他不能享受安息嘛，是不是这样？但是等到有一天，一个人他发现说，我不要在一个神的心意的里面长进，而是我把神的一句话把它当作一种教条教义不改变的，而且大部分时间还是要求别人。哇，这个时候要小心啊！为什么呢？真正的神临到我们中间的时候，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会反抗他，甚至我们想要消灭他。真的，有时候圣灵到我们中间来，有些人还说不要，他要反对，都不一定哦，小心哦。旧约时代的父，到了耶稣时代的子，到了主耶稣升天以后的圣灵，是一脉相传的啊。今天我们是要耶稣，对吧？以色列就说我们要父，是吧？你是老几？你算老几，对不对啊？你来说你跟父同等，简直是大逆不道。耶稣升天了，其实旧约圣经里面有没有讲到有一子要赐给你们呢？以色列人都懂的，因为在以赛亚书讲得很清楚，因为有一子要赐给你，有没有？是不是啊？真的吗？圣经他们懂旧约圣经的时候，神早就预言要把神的儿子弥赛亚赐给他们，成为他们的这个基督。但是真正来了，他为什么不要呢？因为他把神的心意变成一套教条教规来遵守，不能改变。以后怎么样？以后模糊了焦点。假如神真的自己来了，他能不能改变呢？他可以改变的，是不是这样？真的他可以改变的。那这个改变我们愿不愿意呢？这个就很小心。当然从另外一方面来讲说，哇，我们要坚持真理，对不对？是不是？我们要坚持真理，但是我们真的有把握我们所坚持的是真理呢，还是我们把人的吩咐当作真理呢？求主，真的求主特别怜悯。这是我把上一次十八节这边讲，我们讲一下。那么第十九节呢，耶稣就对他们说了，这个他们是什么呢？这个他们就是那一些想要杀害他的犹太人。因为耶稣在安息日这个把那一个38年的生病的人医好以后，别人就一直在想两方面。一方面，因为他在安息日，因为他把一个38年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已经病了那么久的人医好了，所以他的名声会大。第二个呢，这一些人就觉得你违反了安息日，所以呢他们就要想治他的罪。耶稣在这个地方就对这一些想要杀害他的人说了下面这段话，我们要很小心。因为在我们不知不觉的当中，我们在一些基督教的活动的里面，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落在这样的光景，我们自己不自觉，真的会不自觉的。你们慢慢我们在一起分享时，我把基督教跟信耶稣这件事情都分开的，而且分得很开很开。就像在就是保罗、彼得、约翰，他会去圣殿跟他心里面真正信这位复活的主这件事情，我有一条线，是这样。他们跟犹太人到圣殿去的感觉不一样。你慢慢会发现，有很多人礼拜天到礼拜堂去做礼拜，跟有一些人礼拜天到礼拜堂去做礼拜不一样的，不一样啊！因为在圣经里面，他们有几个不一样。真的，我希望我们不是像一般的犹太人到圣殿里面去敬拜神，跟彼得、雅各、约翰、保罗他们这些人也到圣殿里面去，那个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得着了这一位神，他要跟其他的弟兄姊妹一起来敬拜神；一种是他把它当作一个教条教规，不能不去。到底神在哪里？礼拜天到底做礼拜有没有遇见神 ？I don't care， 我反正去了就好，对不对？这个妈妈问起来，有没有去礼拜堂啊？小孩子去了，是不是？就是这样的意思嘛，是吧？是吧？这个问太太说，太太今天没去做礼拜，有是不是啊？是。还有一个什么样的？就是每一次，这个因为跟其他弟兄姊妹 一起来敬拜神，就说哎呀，神在我们中间更多，就我也带点耶稣，你也带点耶稣，他也带点耶稣，我把我每一个人这个主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这些人聚在一起的时候怎么样呢？哇，好像神在我们的中间显露更加的丰富，那个爱那各方面更加的多，好像跟一个人在那边看着电视听一篇道个是吧，跟有些爱主弟兄姊妹在一起的聚集不一样，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哇，这个不一样的。人家说为什么不一样？举例来讲，就是好，就是有一个真的主很用他的一个人，他在讲道，是不是 ？OK， 你在家里面听这个录音带，跟一群都很渴慕主的人都在一起听，那感觉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因为这些弟兄姊妹也带着一点他心中的神，因为神在住在我们的里面嘛，也住在我每个真心里面，我们这些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好像神就比较多一点，一个人就比较少一点，是这样。所以呢，当我这条线出来的时候呢，耶稣特别跟那些只在宗教里面而没有认识神的这些人说，耶稣对他们说什么呢？他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这句话里面，至少给我有几方面的体会。第一个，耶稣没有因为跟神跟父同等而骄傲，他非常的什么尊敬这位父，就像耶稣非常的。这个就像圣灵来就是要为耶稣做见证，有没有？三位一体的神我讲不清楚，但是我能够知道他们之间没有嫉妒，他们彼此之间是合一的，根本就是一。所以在这边讲到这个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他能不能做什么？我们大家都当然可以做什么，那他为什么不做什么呢？他说父告诉他的他就做，唯有看见父所做的我就做。哇，这个意思我不晓得哈，我们在这里的弟兄姊妹你怎么想？可能有很多的可能这个犹太人觉得神是很公义很严厉的，那特别是原教义主义者都是很就律法主义者都是很严厉的，对不对？但是耶稣在这边讲说，就是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做。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其实耶稣是看见也知道父也有一个慈爱的心，看到病了38年他会有怜悯，父会他看见父要做，所以耶稣也做。但是在这些犹太人的眼睛里面看见的是什么呢？只有教条，没有慈爱，有没有？管你病死了那是你的事，安息日不可以救，就不可以做事，就不可以做事，有没有？啊，这个就我们对于神的认识有的时候会不完全没有关系，耶稣会慢慢开启我们。最怕的是我们把我们不完全的看见以为是全部，是吗？犹太人就把他们就其实守安息日没有什么不好，但守安息日不应该是信仰的全部，是不是这意思？是不是这样？所以呢，你看他们把他们部分看见的东西执着到一个地步变成全部，但耶稣在里面跟他讲的意思就是，其实我也不能做什么，但是我看见父做的我也就做。 那意思就是说，原来你们认为那么严厉的神不守安息日杀掉石头打死干什么，是不是？其实你知道吗，原来你们所信的这位神，他还会对那些病痛的人他有爱。耶稣这句话讲的我觉得很真实，假如我不看见父会要医他的话，我也不会做。意思就是我做的是我体会了你们所说的这一位父的心，但是你们为什么不明白？他们只明白要守安息日，他们不明白说在安息日得不着安息的人帮助他是父的心肠。我不晓得我们对神的认识是怎么样，全面吗？ 就像我们刚才讲了，我们有喜乐，但那个喜乐满足吗？我们有福乐，那个福乐是永远吗？啊，同样的，我们今天对神的体会完全吗？假如不完全，我们是不是能够彼此在一起分享神话语的时候，大家都有点谦卑，彼此的学习？耶稣在这边第一个信息跟他讲的时候，你们认为守安息日这么重要，是，这是父，这是神所定规的，但是你有没有看见神也怜悯这个生病的人？我看见了，因为假如我不在，他也要做。什么理由说他也做呢？为什么要给那个池子水洞，让人可以得医治呢？这个不是神的才是什么呢？是不是这样？万一那天在动的时候是安息日的时候呢？还没下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以我们的头脑来想神，跟神慢慢他一些作为给我们看见的时候，我们不要轻易的去反对，我们不要去反对我们所不懂，我们不要去反对我们所没有经历，是吗？神做事到如今，子也做事，子做事到如今，圣灵也做，你们相信吗？一件事情在我们中间发生，带给人有平安，一件事情在我们发生，有能力在我们的中间彰显，一件事情的发生会让人的心火热，更加的爱主，要不要？我们要用一套我们的原教义主义者的一种解释来解释它是对或解释它是错，需要这样吗？其实我们的解释都不完全，真的都不完全。求主施恩给我们看见这个东西，给我们看见这一点。第二，我觉得很有意思的第二句话，跟他们讲说，其实我们谦虚一点的话呢，他说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情指给他看。那个意思就是说，第一个，他们没有看见父的心肠，所以他们有很多事情没有做；第二个，他们有没有接受到父所给他们的指示，要他们做什么呢？他们也不得做。这两个层面啊，一个是耶稣说他看见父所做的，所以我知道我这样做不错，你们是不是这样？你们这样是不是这样？第二个，耶稣讲的是什么呢？因为父神，就算父神没有做，他喜欢来指示耶稣做一些事。一个是他看见父所做的，他也做；一个是父指示他一些事，让他去做，是吗？我觉得在我们一个信了主以后，我们有两方面的这个叫什么盲点。第一个盲点，我们信主那么多年了，我们有没有看见神的作为？第二个，我们这个很麻烦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听见神要我们做的事，是吗？为什么这一些犹太人，神所应许要赐下来成为他们弥赛亚的耶稣降生，让他们遇见，他们还想害他，不但不接受他，还要想害死他。为什么？第一个，他们没有看见父所做的这些什么事；第二个，他们从来没有听见神告诉他们要做什么。那么他们为什么会把安息日看得这么重要呢？他们是把人的吩咐当做什么来遵守？意思就是说，守安息日是神的吩咐，这是没有错的。但是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这一套的做法的演变到最后是什么呢？是人的教训，是人的吩咐，把它变成一种规矩，是人的吩咐。而当他们看见父要做，当他们听见神告诉他要做什么的时候，有很多的人，弟兄姊妹，这句话我们大家体会，你会发现在一群神的儿女的当中，你稀奇了，他会做一些事情，你觉得奇怪，他为什么这样做？第二个，类似于弟兄姊妹说，哎呀，真的我听到为什么会这样做，不但看见神曾经这样做过，看见这样的信心，神能做，既然神能做，神也足以把一切的权柄都赐给吩咐我们了，所以我们也能做啊！他就去做了，他很单纯就去做，就发现有一些事情就发生了，是出乎我们人想象之外的事情发生。 有的时候我们听见有些人说，哎呀，神跟我讲要我这样做，所以我就去做了。当我们听到人家这样讲的时候，你什么感觉？你什么感觉？假如我们是这样的人，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当人家这样讲的时候，我们在旁边真的很留心的听，说不定主要借着他向我说什么话，真的，说不定主要借他说什么话，我们真的好好看看，真的他看见副手做，他也去做，那个结果是怎么样？有没有？38年的摊子会好？这不是一件普通的事呢，是吗？到底什么东西蒙住了他们的眼睛？我在读这段时间一直思想这个问题，到底什么东西蒙住了他们的眼睛？就是人的一套吩咐，他们一再遵守，结果神在那里作为，他们没有清楚。这是这边讲到的事情。这是第一个。这个圣经是讲到这个犹太人，你们为什么会这样对待我？啊，你们为什么这样对待我？因为父所做的没有看见，你们也从来没听见父对你们说什么，以至于我做的没有看见。第二个，耶稣有一点证明，你们说把我说，这犹太人为什么杀耶稣？因为耶稣，犹太人会说，你跟你自己神跟神看成什么？这个平等一样 equal， 就你以为你是什么？你怎么可以跟我所信的神摆在相等？那下面这段话，这个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呢？耶稣的意思说，其实什么叫相不相等呢？父把一些，就是其实我就父能做的，我也能做。哇，这个是很不一样的啊！第一段圣经是站在犹太人来讲，就是说，其实我们站在人的角度，我们要看见神所做的，我们也来做；我们要听见神要我们做的，我们去做，是吧？这人情。第二个是他站在他是真的是神的神子的地位来讲，什么？其实父能做的，我也能做。哇，父叫人活，子也照样可以叫人活着。这个意思，耶稣一说，其实我本来就是神。上次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我们在协同团体聚会的时候，就有一个姐妹在问说，她说相信有神，我是真能够相信的。她说耶稣也是神，我怎么想也想不来啊，怎么也想不来。但是耶稣在这边讲的话的意思，其实父能做的，我也能做；父怎样叫死的活，我也叫人可以复活。那个意思就是说，他就是神。OK， 我们来看段圣经好不好？我们来看这个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9章第6节，以赛亚书第9章第6节，以赛亚书第9章第6节，翻到以后，我请大家这节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在两段版本的圣经八百十九页，在819页，以赛亚书第9章第6节，在中间。林阿姨，哎，在中间。第九章第六节，第9章第6节，因为有很多人啊，有这样一个难处：神我相信，但是我为什么相信耶稣？为什么相信耶稣？好，我们来看这个，我们来看第九章的第6节，翻到我来预备起，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赦事、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哇，这位婴孩他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圣经里面早就讲了，这一位为我们而生要赐给我们的这一位，他就是全能的神，他就是永在的父，他跟神是平等。你们觉得稀奇？我站在人子的身份啊，耶稣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说他站在人的地步，他说我能做，因为我看见神做，我知道我这样做不错。为什么我这样做我知道不错？因为我听见神要我做，我就去做，有没有？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但是他下面一个层次讲到什么呢？其实父所做的我也做，父所做的我也做。我们要相信神，圣经里面说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这位神显明出来，他就是神，才能够显明神，他不是神怎么显明神，是不是这样？但是我们今天人有一个难处，我们受着父跟子的这个观念的影响，我也不知道圣经里面的启示到底怎么样来表达父也是子，子也是父，但是又是父又是子，所以我说我讲不清楚，我讲不清楚我就不讲，我只用圣经里面讲说父是神，子也是神，有一子要赐给我们，要为我们而生，要赐给我们，是不是啊？政权必担他的肩头上，他们要称他的名要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有没有？这是神啊，永在的父，有没有？是吗？所以我相信关于神的事情你讲得清楚哈，那个神我也不要信了、啊、太小嘛，小过我的头脑嘛，是不是？但是圣经里面讲的就是那么清楚，我就相信了。 OK， 所以第二段我们的主他讲到的，讲到什么呢？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活着。意思就是说父子我们有一样的能力，是一样的，父能做的我也能做，这是一个层次。下面还有一个层次，弟兄姊妹，这是一件很稀奇的事。他说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就还有一些事情是父不做，是给耶稣来做。关于审判的事，我不要没给大家读过一段圣经，是在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第三十一节，我们来看看啊，使徒行传在约翰福音的后面啊，对，在约翰福音的后面，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第三十一节，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第三十一节，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第三十一节，翻到以后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读看啊。使徒行传第十七章就在约翰福音的后面，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第三十一节，来，预备，起。
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
这边讲到的他是什么呢？那个是二十四节前面是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这个他就是指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啊，这个他不审判人，那么给谁来审判呢？举例来讲，这个你看我们泛这个人群当中啊，谁来审判我们呢、啊、在美国到最后有最后终审权利的是什么？大法官，有没有？最近大法官那个通过了没有？前段时间搞得很热热闹闹，沸沸扬什么沸沸什么沸沸腾腾的哈、啊、就是那个大法官听证会，有没有？要任命一个大法官的一个听证会，有没有？是不是这样？老师，你在人群里面怎么知道谁有权可以审判你啊？要经过一个程序，总统任命，结果他是大法官，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他就可以。那么好，今天我问一个问题，就是说，真正对于人，真正对人有终极审判权的，到底是美国的大法官呢，还是谁？我不想受你美国大法官的管，我就离开美国，你就管不到我，是不是这样？大家同意吗？同意啊，是不是？这个有些人说，哦，你很厉害，那你管几个人呢？你在家里可以管你先生，管你小孩，你管到别人吗？我管不到。那么好，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人的审判都是什么？都是有限。但是这边讲到一个最终审判，父不审判什么人，把审判人的权柄给谁啊？给耶稣。而且有件很特别的事，让我们很清楚知道将来审判活人跟死人的最终的终极的审判者是谁。这边讲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 所以我在说，每一个宗教都有教主，但是死了以后都没有活起来，所以他只能在你活动的时候管你，你死了他管不了，真的，啊不对，因为没有一个教主。但是很稀奇，在圣经里面，耶稣也从来不称他自己是教主，耶稣就是以后圣经里面也从来没有说他是我们的教主，圣经里面只说他是我们生命的主，他是万主之主。所以我们的耶稣降生不是来做基督教的教主，我们的主降生来做人类的救主跟主，这是不一样的。为什么父要把审判的权柄给子？我在想这边不是耶稣骄傲哈，第一个耶稣很谦卑，站在人的地位上，父做的我看见了，所以我也做，父告诉我做什么，所以我就做，对不对？这是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讲到说，其实我跟父一样，父叫使徒和我也是一样，凭着自己的意思叫人活着，明白？第三个层次讲到是父不做的事我都有权利做的，哇，这个一步一步来了，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就是说意思也就是这个三位一体的真神里面也是有点分工配搭合作的。第三个层次讲到父不做但是要给子做，我下面我跟大家讲为什么父不做要给子做呢？啊，为什么父不做要给子做呢？因为将来还有一件更大的事要叫你们稀奇。我看这个稀奇就是想不通，怎么可能这样，更想不通。今天我叫一个38年的摊子起来走，你们已经想不通，将来神要我父要我做的一件事你们就更想不通了，怎么是弥赛亚，怎么是救主，到最后死在十字架上，啊，想得通吗？来救我的人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有没有想得通吗？想不通啊，连大能显出来让病人得医治你都想不通，怎么会一个做什么什么和平的君，什么全能的神，永在的父的人到钉在十字架上？就是因为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我要讲让耶稣来审判的意思就是说，你信耶稣就得救嘛，你不信耶稣嘛，那个罪就已经定了，因为耶稣为我们死，你不要，那你怎么办？就这样，是吧？那耶稣死了以后从死里复活，更显明他是那个审判神所设定的审判的。这件事情是事实，千真万确的事实。今天我们不要说我们是好人，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敢讲我们没有犯罪吗？我们今天你比如说在一个组织的里面，你知道任何团体里面都有红人，有没有？我也曾经做过一个地方的红人，你知道吗？人家一看到我，哇，这个是某某什么领导的红人，是不是啊？我告诉你，你再红没有用，有一天要面对神，面对我们的主，有没有？啊，在台湾政治界有没有红人呢？企业界有没有红人呢？垮台的时候怎么办？啊？政治界有没有红人呢？上次看了听个新闻啊，四人帮最后一个过世了，那时候红极一时，有没有？怎么办？今天也是一样，我也是讲话比较刺一点啊。今天你就是在一个礼拜堂，你有一天你会做红人，但是你不要忘记，有一天要面对神的审判，面对耶稣的审判。我说我是好人，不是我说了算的。我说我是好人，也不是你说的算的，是到最后，是父把这个权柄给耶稣来看。耶稣要给我们一件义公义的义袍给我们穿上，我们要吗？我们要十字架上的救恩吗？我们不要十字架上的救恩。真的有一天呢，不，就说。我稍微体会一点点的，就是我们为一些孩子付了很大的代价。举个例子啊，给我们到一个他们父母亲这个地方从来没有读过书的，你去帮他办个学校都是免费的，还要去求他爸爸妈妈，还要求小孩， 读书啊，是这样，或他付了一切的代价，他想不通为什么读书，对不对？你叫跟他爸爸讲说，这个给孩子需要读书，为什么给他读书？去种地，带弟弟妹妹。哎呀，你不知道这个读书跟不读书有什么不一样？我也没读书，我爸也没读书，他们都活得好好的。所以你用一切的方式劝他。
反正说，
耶稣把一切的救恩都准备好了，要给我们。我们说不要，有一天我们灭亡，我们到主面前说你不公平，没有办法讲哎，跟你跟别人都可以讲，跟耶稣没有办法讲，跟我们的主你没有办法讲。所以为什么父要把这个审判人的权柄给耶稣？就在这个地方。当然，剩下我留下一个问题，我到现在还没答案，就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怎么办？所以只有一句话，就怎么来？就是说，就是这个行善的，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就这样。哎，这边没有说信耶稣的复活得生了、啊。没有说不信耶稣的复活定罪，有没有？他说行善的这个复活得生，有没有？行恶的复活定罪。那么我们有一种善是什么善呢？就是耶稣说我算你是善的了，因为你相信我，我也没有发现。那还有一些人怎么样呢？为什么他是恶呢？因为他没有信耶稣，他自己所做的他自己要承担嘛，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把它跳了一下。所以我有很多时候跟人家讲说，你灭亡不是因为你不信耶稣，你灭亡因为是你行，因为你有罪。我再说啊，今天我不要跟人家说你不信耶稣你要灭亡，人家搞不懂的。就说为什么我这个不信耶稣我要灭亡？为什么？我没跟他讲说，一个人呢、啊，罪的代价有没有？罪的代价就是死，就是成人。所以呢，我们会成人是因为我们犯罪。那么他说，那你不犯罪啊？我犯罪，但是我接受了耶稣，耶稣用他的宝血拯救了生命。这种的跟人家的分享是比较真实的。人会灭亡不是因为他不信耶稣，是因为他自己所犯的罪，看得见看不见，思想里各方面。所以这个东西非常关键。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为什么耶稣父要把审判的权柄给子？今天我们在一群弟兄姊妹中间，为什么有些人好像有权柄？因为他真正顺服神。权柄不是从地位来的，权柄是从一个人愿意顺服神来的。一个顺服神的人很有意思啊。举例来讲，你们有孩子，我们有孩子，但我们有学生。这个学生当中也是一个人啊，你跟他讲什么，他都理也不理你。一个人跟他讲，他就应付你，他从来不跟你去做。久了以后，你会不会找这些学生呢？你的孩子也是一样，你叫什么，他都很听话，对不对？这个刚刚开始可能要教他做，以后你做，他看哦，这是妈妈做的，妈妈好辛苦啊。所以趁着你还没有的时候，他看你做，他就帮你先去做的，你回来可以轻松，有没有？这个孩子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样？这个孩子会顺，会听父母的。还有一些是从来不听的，是不是这样？所以你慢慢想，我们在一群神的儿女里面，你会发现有些人他是顺服神的，以后慢慢在他的生命里面，神好像给他有一种权柄。假如我要说，举例讲，人家说文士法利赛人也在那边讲圣经，耶稣12岁就开始到圣殿里面去跟那些什么什么祭司长啊什么这些文士在一起，在里面跟小小的人家就觉得奇怪，这个人为什么讲的跟他们不太一样，有没有？是不是这样？有没有？当一个人自己顺服过神去跟人家，你自己顺服过神，顺服神的话，跟人家分享神的话，跟一个人就是听人家上课上来的抄笔记，然后去告诉人家，一不一样啊？不一样的。所以我在说，父神会把权柄赐给子，最大的原因是子愿意顺服。上十字架，他都上十字架哎，哇，顺服到这个地步，没有想到说，父神要耶稣上十字架，借着他的顺服，就把这样一个权柄、审判的权柄赐给子。真的求主怜悯我们，一个人想要去争取权柄，反而会失去顺服。 当一个人开始顺服神的时候，神就让他生命有了权柄，是吗？你们好好去看，一个人为了要抓权的，到最后完了，在政治上也一样，在各方面都是一样。但是有些人不是，有些人到最后心思累积累积累积的，别人看见他各方面以后怎么样呢？以后别人愿意跟他。我记得我们的主在圣经里面记载给我看见的是，父会把权柄赐给他，因为他顺服，因为他为我们死，所以呢，人要接受他的他就赦，人不接受他的那你就自作自受，是不是这样？所以耶稣他可以审判在这里。第二个，这样一件事情的成就是因为他顺服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追求认识神的这条路程的里面，神设立的人有一个最大的现象，他谦卑，他顺服神，不是一套 solution。 今天世界上讲的是一套处理事情解决事情的方法，不是，不是一套解决问题的方法。今天追求神是走一条对的神要我们走的路，这是不一样的。方法你一天到晚解决问题，解决问题，但是你走一条对的神，你走的路就一群跟。对，所以耶稣他很有意思，他没有传授他的门徒哈，教他解决事情的方法，圣经里面讲。但是他怎么样呢？耶稣走一条路，让他们来，你们来跟我，是吧？对，是这样。建议你慢慢看，假如一个人他因为顺服神，走了一条神所喜悦的道路，慢慢有人会开始跟。我再说，保罗建立的礼拜堂在哪里？啊，经过时间，地方也变了。本来这是一个，你们不会有这样的体会的。我告诉大家，假如我跟你讲说，有一天洛杉矶会荒芜，你们相信吗？怎么可能？当然。我只是举例哈，因为是不可能的事。但我告诉大家，我从前生活的地方啊，都是可能的。哇，那时候人很多，我们有几百个将近上千的学生，哎，房子呀，等到一声命令说搬，大家通通都搬走以后，那地方就慌了。现在你去看，一直慌的地方。世界整个大世界的变动的时候，到底会发生什么事，你不晓得的，是不是啊？今天罗浪岗很繁华，是不是啊？从前哈岗繁不繁华？现在哈岗，这个哈岗繁华，你去看看。谁晓得慢慢再往东移，以后慢慢移到这个 Ontario 去了，这边罗兰岗又没有那么繁华，这种可能性有没有？谁晓得？但是一条路走出来，记在圣经里面，保罗所走过顺服神的圣灵的路，在那个地方，那我们都可以学习。所以我们走一条路很重要。耶稣就是这样到世界上来，走一条父神所要他走的十字架的道路。所以父神就给他权柄来审判你。哇，这件事情很了不起。我每一个人都想做审判官，有没有？有没有？啊，在摇头的人就是慢慢知道说，神没有给我审判的权柄，我就是有这个地位，我也不审判，我不敢审判。所以，到慢慢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保罗到最后一句话讲得很有意思的，不是你们这样。保罗就很有意思，就是我跟随，就是我效法主，所以你们也要效法。你这什么？这是一条路，就是我不效法主的时候，你们不要效法我，不是我讲的你们要听，不是，是我效法主，所以你们也要效法我。意思就是我不效法主的时候，你们不要把我当什么东西。今天传道人敢不敢讲这句话？今天我们服侍主人敢不敢讲这句话？像保罗这样讲的，啊，不是你们要听我，因为我比你大，不，你们要效法我，因为我效法基督。在另外一角度讲，假如我不效法基督，你们不要把我当什么东西。但是今天在所有的这个所谓的区块的里面范畴里面，这个话没有人敢讲。不，你要听我的，因为我有地位。你要听我的，因为我有权，因为我有势，因为我有钱，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但是这边不是，这边一条路你看多美。所以耶稣走了这条路给保罗看见，保罗走了这条路有很多的使徒看见，有信徒看见，我们都在走这条道路，感谢主，这是很美的。那下面耶稣讲了一句话， 耶稣用什么来做审判的一个标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其实哈，其实第二十三节，其实第二十三节真的，我觉得是我的话呢，我也是觉得我里面还是有很多的那种怎么讲人的东西。我在怎么这边其实啊，其实第二十三节啊以后应该还有一节，应该还有一点话。他说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其实真正来讲的，耶稣还有一个东西父都不做的，他做的啊，我们人喜欢比较，有没有啊，是不是啊？到最后审判，到最后判断谁可以得救，谁可以灭亡，这个权柄在谁那边？在耶稣这边。但是耶稣只讲到什么呢？让你们看见了，叫你们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不要把对我的尊敬超过对父的尊敬。哇，觉得这很意思。我们常常希望你尊敬我超过什么人呢？想不想？想好啊，尊敬我要超过什么人？耶稣说，你们可以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要尊敬我到个地步超过尊敬父。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今天在新约时代的这个信耶稣的人，我们有没有尊敬耶稣胜过尊敬父跟尊重真理？你们很坦诚的回答我，圣灵跟父不会嫉妒耶稣，但是对我们的生命没有办法平衡。今天我们常常尊敬子胜过尊敬父，胜过尊敬圣灵，你们同意吗？同意吗？不同意。圣灵很有意思的，圣灵也很谦卑。圣灵什么说？我来了只是要来见证耶稣，有没有？耶稣也是很谦卑的，就是叫你们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是不是？父是比我大的，是不是？但是我们人的头脑里面的那种尊敬，我觉得很复杂。讲到尊敬的时候，真的求主怜悯我，让我们的心慢慢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位独一的真神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又是父，又是子，又是圣灵。今天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对于神是圣灵，圣灵今天在我们中间的作为、感动、引导，我们还很陌生，是这样。所以真的求主慢慢，这是我一个虽然圣经没有讲一个题外话，但我在三位一体的神，他们彼此之间的那种的不竞争，有分工，你明白吗？这样，彼此之间的关系一点都不紧张，没有你大我小的问题，但有分工，美不美啊？在家里面夫妻两个，也不是丈夫大，也不是太太大，哎，我们两个就是一体，是不是？分工，哎，美不美啊？别人尊敬太太就，别人尊敬太太就像尊敬我一样，因为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没有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对神三位一体神的认识，我们常常就会偏颇，对吗？真的求主怜悯我。耶稣说，叫你们可以尊敬我，如同尊敬。好，下面我要讲的就是说这个二十四节很有意思的。那么耶稣做审判，他到底根据什么审判？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这句话他用一个审判官的角度，就把一个审判的标准告诉大家啊，告诉犹太人呢，不是你守安息日的问题，我有一天审判你，不是因为你守安息日，不是因为你十一奉献，不是因为你一个礼拜进食两次，不是因为你就圣经里面讲的很多东西啊。因为有很多人他很骄傲，你看我抬着头跟神祷神啊，我不像那个罪人，我这样子，到时候有审，到底审判是我说了算还是审判那个人说了算？你说啊，审判人说了算是吧？审判人怎么说？二十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地狱。到底是我要确定我做了什么能够得救呢，还是我信了什么我能得救啊？犹太人是我做了守了安息日是吧？这个审判官说不，你要听我话，你要相信了才我来，不是你做了什么，
是你听不听，是你信不信。
你会听谁的？你会不会听一个不相信的人的话？会不会？不会。所以你会听话以前一定要相信，有没有？所以今天为什么都能上当受骗呢？因为他信错了，听话结果就完了，啊，是不是？你信不信？你信了，你听，都有事。弟兄姊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运用信心是一个很大的风险，但是信对了又有绝对的保障。这句话冲不冲突啊？你运用信心做一个决定的时候是一个很大的风险。我们在这里做生意的话，决定要不要跟这个人做生意啊？哇，这是个很大的风险。但是你所相信的是真的，是对的，这是最大的保障。哎，很奇怪，这个信心的运用有这样的一种的这种关系存在。运用信心很大的风险，但是你信的是对的，却是极大的保障。下面我要说了，那我们今天信什么？相信自己吗？大部分人都相信自己，但自己可信吗？不要讲别的哈，不要讲别的，哪一个人答应过别人的事，从来没有黄牛过的，有没有？没有，就我答应的时候真的愿意，而且真的也可以这样做，等到要履行的时候，整个环境不一样了，怎么办？是吗？我们自己真的这么值得相信吗？你碰过哪一个人他可以完全给你相信？假如到现在还有，我为你感谢主，但是我要劝你要相信神，因为那个人什么时候开始变你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对不对？所以耶稣在那边讲一次，你们听我的话，要听我话，又相信差我来者，就有事。我在这边问两个问题：他们信不信？犹太人信不信耶稣？就犹太人信不信差耶稣来的父？啊，他们信啊，他们相信啊，他们到现在还在等哎。他们到现在还在等弥赛亚，是不是这样？犹太人相不相信？他相信。但是很稀奇，已经来了，他为什么也不听耶稣的话呢？我用这句话来讲，我们相信什么？我们相信，但是我们错过了多少主的不信？为什么？我们信的到底是什么？不要忘记，圣经里面在讲犹太人的时候，都讲到有你们的祖宗。他们很有意思，他们是相信耶和华神的，但是他们都可以拿个金牛犊说这就是领我们出埃及地的神呀，很有意思。他相信有神，但可以用很多的东西就来代替这位神，你们懂我意思啊？懂吗？我们说相信神，我们有很多东西来代替神，有没有？把教堂啊，把传道人啊，把什么来代替神，有没有？会不会啊？会啊，会。小心，他们不是不相信耶和华神，他们相信，但他们把很多的东西来代替耶和华神，结果神要做的事情，神差来的人他们不相信，他们不相信，因为他已经有东西代替掉了，而那个代替品不是神，所以他们真正的神来了他们不认识。所以耶稣讲的很有意思，听我话的，听我话就是个证明，证明什么呢？你相信的差我来真的。所以以后怎么样，就有很多跟随耶稣，他们真正得着啊，生命有极大的改变，遇见耶稣的人有生命有极大的改变，本来是平凡的，以后不是说变成特殊啊，以前是平平凡凡的，在人世间看见他什么也不是，没有学问，没有地位，什么都没有，但是很稀奇，神却可以在神的手中被神来使用，有没有？慢慢开始改变，因为本来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的，结果不能够用，以后怎么样？被神改变以后，全然被神改变，像保罗一样。所以真的求主怜悯我们，听耶稣话。现在我们怎么听耶稣话？有人很简单的说，我们来读圣经，有没有？ 我不是说听耶稣话读圣经不对哈，不是。我再问你说，哪一段圣经是神要跟你说的？我这个话讲得蛮负责任。哪一段圣经是神要跟你说的？你不要很轻易的随便翻开一处圣经就你要这样，神真的感动你，好像神感动你一句话要跟他讲，你就跟他讲。你不是翻开圣经去跟人家讲，有的时候会刚好翻到出去吊死你了吧？啊，你去吧，那就完了吧。不，求主怜悯我们，在现在这个时候，你说在耶稣那个时候听我话的有没有？那么在现在呢？假如我们熟，慢慢慢慢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的心，你会发现圣灵在我们里面感动，向我们说话。小心啊，今天人听话有时候都，所以有一些人呢，今天圣灵可以跟我们讲话，把圣经烧掉。真的有一批牧师把圣经都烧掉了，圣灵跟我讲话。对不起啊，你们还有很多同学也烧掉，知道他读华神。不要糊涂，圣灵是会向着对你说话的，但是神关于救恩，关于要让我们明白的事情都在圣经里面。你怎么知道是圣灵向你说话呢？不会违背圣经，所以你圣经不要烧掉。你要不要轻易随便放开圣经去给人家出主意，是不是？特别还有很多人生病的时候读一段圣经的圣经，是不是？最是一边读一段圣经，那你说跟和尚念经什么不一样？哎，我这样讲会不会太过于激烈？不，你们自己体会。我说不是的嘛，耶稣在世界上，你听我的话，耶稣真是假吗？那我们今天耶稣已经复活升天了，怎么办？你圣灵在我里面有感动，真的好像读的圣经里面一句话就这样浮现上来，这不是很抽象嘞？真的在生命里面就发生这样的事嘛？这个我们常常。我们不要马上用一个我就这个原教义主义的这种方式去排泄啊，这样那不，我们前辈道生命会引导我们的嘛，会的，求主怜悯我们，是不是常常呢？又不是，那就证明说，我们真的活在神面前的时间是不多的。这个没有什么好不好意思的嘛，圣经里面亚伯拉罕活了175年，175岁，对不对？是不是？我没记错的。亚伯拉罕这个还是多少年？我真的不记得。还是撒拉活到175年死了，我不知道。亚伯拉罕活了更久一点，好像是这样。就是说，其实我正在讲，亚伯拉罕活多少年？上帝跟他讲几次话？啊？保罗是。神跟保罗讲的话是记在圣经里面的，那神没有跟保罗讲的，保罗做的事情没有记在圣经里面的。你们可以同意我这样的分享，你们可以不同意，这样我只是很坦诚的交通我自己。圣灵会这样跟我讲，会引导我用圣经的话，神给我的感动，所以圣不会违背圣经的，这是我经历的。天天跟我讲话吗？也不是。我告诉你啊，神在我们生命里面讲过几次话，我们顺服那个力量就大得不得了。我们顺服到那个地方去，福音就在那边开始，种子就是撒下去。谁晓得将来这些福音种子会产生什么样的果效？一个人听见神的话的顺服跟回应，会带来很大的祝福，是不是这样？所以真的求主怜悯我们啊。我这边讲说，耶稣听我话的，那我们现在怎么听主的话？读圣经是吧？我稍微增加一点，圣经不要烧掉，不要因为说圣灵会跟我们讲话把圣经烧掉，而是说我们真的相信，现在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引导，把神的话感动我们，而圣灵感动我们，神的话不会跟圣经违背。你把圣经烧掉了，圣经你又不守，你怎么知道这个感动是从你来的，是从魔鬼来的，是从哪里来的？那个感动一来，圣经有的，有的是感动来的，有的是跟人家一些交通也是好的嘛，是不是啊？那你真正有把握、熟练，你有把握，你就去顺，就去行，你慢慢就这个经历会越来越多，你就越来越有把握啊，是这样。好，这个 第一个是讲到审判，审判根据什么审判？根据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这个非常根据。第二个我要跟大家讲的，审判什么人啊？审判什么人？审判所有人。我们弟兄姊妹总以为说是审判就是审判不信耶稣的人，审判所有的人。这边讲到，因为这边讲到父把审判的权，就父不审判人，把审判的权柄给子，所以呢是根据什么审判呢？根据你听不听耶稣的话，相不相信差耶稣来的那位神啊，这两个是重点。第二个，他审判什么人？审判活人跟死人。这个里面当中有一个变化很有意思的，死人能不能变活，可不可以啊？死人变活有两，这边我妈妈读下来很有意思的，死人会变，他说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这样的人将来复活就不会定罪，就这样。好，我要讲的是这样，圣经里面是一点啊，圣经里面是这样说，什么是死，跟我们的观念不太一样。一个是一样的，坟墓里面的人要活起来，这个是我们已经在坟墓里面的，真正是在坟墓里面的这个死人了、啊。这个义人复活，行善的复活，这个得胜，这个作恶的复活，那个是真正死的。还有一种死人听见主的声音，他就会活起来。这种人怎么样呢？这种人跟这种人就是活的人了嘛，哈，就是得救的人。那这个这边的活跟死哈、啊，跟坟墓里面不太一样。我要讲的是这样，大家有没有印象，在创世纪，这个神创造的人以后，把人摆在伊甸园里面，然后就给他们一个给他们一个命令，就园中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但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都不能吃，你吃的日子就要死，有没有？他们吃了以后死了没有？那没有死是我们的想法，他们死了没？在神眼光中死了没有？死了。没了。这个死是什么？这个死就是还活着，但是跟神跟绝对是这样。大家能不能体会啊？举例子再讲。你们大家有没有买圣诞树啊？没有买圣诞树啊？哎呀，感谢主。有些人买圣诞树呢，是买有土，有个盘子，然后呢，就根啊什么通通在，是不是啊？这是活的还是死的？活的。有些人买的什么呢？有些人买的是砍下来的，有没有？啊，摆在那个地方，那是活的还是死的？谁跟你讲的绿绿的怎么死？没有连接生命的。今天我们的假如我这样讲，我用这样例子讲，其实我们今天一个没有信主人，就好像从生命的根源被切断的一个人。所以其实啊，当人一犯罪的时候，死才临到人。本来神创造的亚当夏娃他们会不会死？你讲给我听，跟神连在一起会不会死啊？咔一犯罪，咔结果怎么样了？摆在那个地方。所以那个大一点的可能两个礼拜还是绿绿的，对，但到山里面慢慢开始有点黄，有点黄，有点黄，有点黄。小小的你看一下，一个礼拜就开始黄，是不是这样？啊，是这样。我觉得我们人有点像这样的情况，跟生命的源头断绝以后的人，你看他是死吗？是死，但是还和活的样子，是绿绿的，对吧？还有那个香味，有没有？是吧？啊，是这样。但事实上呢，早晚有一天要死。所以第一个讲到说，死人听见我的声音，他就活起来。那是什么呢？就听见耶稣的话，相信差子来要成就的救恩，听到这样救恩的福音，愿意相信的人怎么样，他就活起来。所以信耶稣，信耶稣不是个宗教层面的东西，信耶稣是一个得着神的生命，跟神恢复和好连接，连回那个生命源头的问题。我在泰国北部的时候，有一些
特别是六四以后，有很多人从边界各地方跑出来，跑到那边，他们有点头脑。那跟我们一谈的时候，他说：“嗯，你们这个基督教还不错。这个王老师，我要怎么样来加入你们这个基督教？”我说：“不，我们这个不能加入的，我们只有你被耶稣生了，你耶稣生了，你相信了就生在我们中间。你不相信加入我们这个教，我也没有办法。我也不是什么 club 的什么会长，是不是啊？好像这个填的这个member form 是不是啊？然后收点会费，是不是？”我说：“不是这回事哎！”我说你相不相信耶稣吗？你有没有罪吗？”死人听见主的话他就活起来，是什么？就证明说耶稣要来传的是要把跟神隔绝的人让我们能够跟神和好连起来，是这个东西，这是厉害的。把这个东西抽离的话，假如基督教把这个东西抽离的话，基督教跟别的宗教比，爱心还不如人家。我不是说全部不如人家，至少有一部分信耶稣人不如人家的爱心。哎呀，说信耶稣的也不公平了，就有大部分在基督教里面的神不一定比在佛教的人更有爱心，是吗？就我们必须要面对一个事实，我得着的是什么。原谅我哈，这边有录音机，有时候比喻也不管，但是我觉得很真实嘛。就是说，就假如我今天得罪一个生命，我是个小小的孩子，你说小小的孩子会做的事情多，还是猴子会做的事情多？你说，猴子会学的更多，人模人样的。但你放心啊，这个孩子要慢慢长大，猴子就比不赢了。我说你今天再有爱心，我只要不嫌懒不借果，走在生命里面追求到有一天。那个有根有基的爱心是吧？那个信心是吧？到有一天就不一样，到不是要跟人家比，而且会慢慢显出来。我觉得得主生命，就叫那些死的人听见主的话，他就会活过来。跟另外一些人怎么样？在坟墓里面的人怎么样？出来干什么？这变从坟墓里出来，真的大家都死了，对不对？人人都有一死，是吧？死后且有审判，是吧？从坟墓里的复活出来，到有一天，真的所有的不管什么样的人，通通都要复活，站在白色大宝座的面前，接受这一个永远判定的一个审判。所以，真的一个人有把握到一个地步，我这一生思想意。行为口舌各方面从来没有犯过罪的，我可以不要耶稣，不然的话是一个极大的冒险，就这样。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谢谢主，当人想要杀你的时候，你还居然那么诚恳彻底的把这样一样跟我们人生这么有关系得生灭亡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唱出来。我知道主你的心，你不说人家想要杀你，你就希望他下地狱，不，你还是希望那些人能够明白真理以后愿意可以来听你的话，真正的相信差你来者的福能够得救。说真的，让我们今天碰到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不管他的态度对我们好对我们不好，我们正是效仿你一样的，我们愿意把这样一条生命的路指给人看，而我们自己也走在其中。真的，天地都要废去，你自己的话一点一话都不会废去。真的，让我们愿意在世生活听从你的话，在这样一个时代，真的愿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感动，把你自己在圣经里面向人曾经说过的话，在这个时代，在我们最合适的生命的光景环境的里面，把最合宜的话说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说让我们能够起来效法跟随。出于你的话要存在弟兄姊妹的心中，说若是孩子自己话语里面有什么真的不够炼净的，也求主自己的宝血来遮盖。一夫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
门。你要的意思说，所以我们大家思想一下，我们会不会有这种情况？讲到耶稣的时候很感动，讲到圣灵的时候好像漠不关心。
会不会是就是看 在想说，有的人呢、啊，因为怎么讲哈、啊，这个有的不太懂，有的是怎么讲，就是说好像他怕，就是说一讲到圣灵，好像是跟灵恩派，就对圣灵的认识不多，以至于就会很排拒。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人总是这样，就觉得说，哎呀，耶稣赦免我的，耶稣替我钉十字架，所以一般就是说对三位一体真神好像还不是那么的很清楚。
像我们福音派的有时候会着急，然后就完全就不是个圣，那这个比较注意的，那圣灵恩派会不会有时候也高举圣灵？
所以你看到没有？你看人多不完全啊，人多么的不完全，人真的不完全，人的不完全在哪里显明出来的？我们很难对我们的神那么完全的了解，所以我们不要把我们部分体会的当做全部来教导，我们把我们所体会的能够分享。所以今天假如我们说假如今天有人讲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要灵恩不要派，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我要灵恩不要派，我要福音不要派，什么福音派什么派，对不对？我们只要福音不要派，我们只要灵恩不要派。但是很可惜，今天有很多的人怎么样？另外还有，我们要基督不要教，你同意吗？我就是这样的讲法。但今天很可以，我们只要教，不要基督，要不要基督呢？这不能，就是，这是我们人真的，我们人里面的软弱。等到有一天你碰到一个，你说他是在灵恩派里面的，我们把他定位他是在灵恩派里面，但你会发现他很接纳这个福音派里面的弟兄姊妹，你就知道他真正要的是神的灵。你会发现有一个在所谓的福音派里面的人，但他碰到一个有灵恩的人，他里面也是跟他那个也很美好叫，你就知道他不是在福音派里面，他真正在耶稣基督福音里面。但是我们常常碰到很多人，就是所以这就是我说的，大部分的人都在派里面，没有在主。问题在这里，再举来讲，就你碰到一个，在别的地方聚会的弟兄姊妹，你对他的感觉是怎么样？哎呦，我觉得这是我的弟兄，为什么他在主里面他已经蒙恩得救了，我们是弟兄，你就知道你不是在一个什么你不是属于某一个教堂的，你是真正在主的教会里面。但有些啊，你在这个地方，他这就一说我是在这个地方，就哎呀不，我不可能离开那边来你们这边的时候，马上就觉得他不是我的弟兄。那这种什么，他只是在像在犹太人的会堂的里面，他没有在基督的教会身体里面。这个我慢慢去体会，你慢慢会感觉得出来的，会感觉得出来的不一样。所以我的意思也是，你们刚才讲的很中肯，因为今天世界上有许许多多不成熟的现象，让我们会怕，但是不要怕。我们真正渴慕神，我们真正要主。耶稣亲口讲的话给我很大的一个把握，他说哪有孩子跟父亲要饼，父亲会给他石头呢？有没有？哪有孩子跟父亲要鱼，父亲会给他蛇呢？更何况你们的父岂不把圣灵赐给凡求告他的？是不是这样？你怕什么？我要的不是我要的不是在一群人当中对我的我不是要到一群人当中去给他们去就是给他们认同，不，我是要主，我是要圣灵，要不要？我不是因为是跑到这群人当中去，这个话讲的有点这个，你们体会了。我有一次讲到完了以后，真的有好几个，不是同时分别说。弟兄，那天你讲完道，真的很想站起来一起跟你来唱这首歌来回应神。看到大家都不站起来，我也不敢站起来。为什么？因为一站起来就不被人家认同了嘛。反过来讲，我们跑到一个很热闹的聚会里面去，大家都站着唱诗歌，你本来一点感觉都要坐着，现在面貌因为你不站起来，人家不认同你啊。所以人这就是人的软弱。但是有这样的软弱，你不要去定罪人家，我们也会这样，是不是这样？但有没有可能慢慢慢慢的长进，慢慢慢慢学习？我们不在派里面，我们不在教里面，我们在一个很真实的这位有真有活的神的面前，在主的里面，在弟兄姊妹肢体的相交的当中，哇，这不是
这个是很羡慕的，而且很兴奋的，他是这样，真的很兴奋的。
叫基督不要叫，是肯定是对的。
信是这样，我们要基督不要叫，那是什么呢？但是呢，人家会把我们归类在基督教里面，我们也很无奈，这也是没有办法。就好像有很多有真的有经历圣灵的人，人家非要把他归类在灵恩派，他也很无奈，这没有办法。那在我们里面没有，在我们里面真的没有。教就有教主，那谁是你的教主？天主教的教主就是教皇。对不对？基督教，所以我就是讲的话，大家说基督讲我不太听得不太懂。我说今天有很多人他还是信基督教，所以他有教主。天主教只有一个教主，天主教是一个基督教，基督教是许多个小天主教，所以基督教有许多小教主、小教皇，就是这样。就是我们怎么讲？我们真的，我们真正要基督，你慢慢会发现，我们碰到一群真正要主的人，我们在我们中间就有一种。和生命的相交，另外怎么样呢？你一在一个教里面就来了，安息日啊，这就来了，变成这样，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在说，犹太人耶和华上帝呼召亚伯拉罕出来，那么几千年行神迹，给他们恩典，把他们从埃及地救出来，在他们列祖里面的先知叫。现在犹太人他们有的是耶和华神呢，还是有犹太教信的？所以你不要觉得说我们会比他们高明哦，我们不见得比犹太人高明。我们说啊，耶稣复活升天又到现在那么久了，到现在至少快2006年，对不对？是不是？那今天我们在我们中间，我们要的到底是基督教呢，真正是要的是基督呢？你看犹太人就是我们的镜子，要很小心。我说犹太人会变成那个样子，跟我们今天无关。那是犹太人历史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根本不是犹太人，我信耶稣就好。不，犹太人会这样对耶和华上帝，我们也会对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人，所以这才有它的价值。整个的圣经的价值是显露人性的软弱，表明主的爱。所以圣经里面讲到犹太人的光景，我们都要好好的思想。我在这个二月的第二个礼拜，罗兰刚谈及要我讲怎么读圣经。真的，圣经一定要把它读到懂。所谓读到懂，就圣经里记载的事情我们要懂。第二个，要把圣经读出来。圣经里面记载的东西读出来，看看今天我们这个环境到底像圣经里什么。到最后还要把自己读进去，我到底在圣经里面到底像谁？不然的话，圣经你不会懂。不会。等到我真的把自己读进圣经的时候，哎呀，我很喜乐。哪怕我是个大老粗，像彼得一样，为了爱主，到拔出来把人家耳朵削掉，也会听见耶稣收到入鞘吧。耶稣也会医好人家，他耶稣有救，因为耶稣知道我是跟随他，爱他一股热心嘛。耶稣会弥补，但他并不希望我这样做，很有盼望。三次不认主有没有啊？不要讲得很那个，我们一读进去的时候，发现任何一个软弱、灰心、失败、跌倒的人，神都有给他起来的路。我们看见这一点。我们不会再一直活在自己软弱里面。主对不认他的彼得事先提醒他，以后不认他，后来再去提比利亚海边去找他，有没有？哇，多有盼望啊！读圣经很有盼望的、啊、我觉得很稀奇，他们读来读去只读出去教义、教条、教规，读不出神的爱，读不出自己软弱，主有赦免，主有路救恩的话，我觉得很可惜，有没有？所以这是另外一个 topic， 很有意思。所以真的求主怜悯。